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退伍军人组织表示，绝不接受中共特务暴力攻击。法拉盛民众的正义心声。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之子司令齐普·拜尔斯6月9号在法拉盛事件真相及影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通常不会在这样的场合说话，但是我看到陈女士，当她的儿子保卫这个国家，外国政府的特务们却在攻击她的母亲，这个事件触动了我们，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中共特务袭击的是为美国服务的两位英雄军人的母亲。陪同母亲来美国国会参加记者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约翰·卡尔德威尔说，看到母亲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殴打，我非常难过，同时也为母亲坚持信仰感到自豪。
2008年6月9日下午，华府大纪元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召开法拉盛事件真相及影响新闻发布会，邀请国会议员办公室、退党服务中心、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人权律师、美国退伍军人组织以及受害者代表，全面揭露中共在周永康的策划下，为转嫁中国国内危机转移视线，从国内到海外配合式构陷法轮功，继续制造谎言，煽动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阴谋构陷法轮功的种种招数在美国国会曝光。美国国会众议员 Gas Billy Ruckus 派助手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代表议员讲话。他表示， Billy Ruckus 议员将继续支持信仰自由，尤其是法轮功的信仰自由，并支持所有遭中共打压的受难者。他说，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在美国发生了，我们将继续呼吁美国政府、国务院和司法部调查中共领馆参与在美国国土上恐吓美国人民的任何活动。
大纪元主编郭女士说，在法拉盛事件中，大纪元摄影记者余文中遭到殴打，耳朵被打出血，后被送到医院。暴徒扬言，如果没有警察保护，我们早就把你打死了。在世界各地还发生了几起暴力攻击大纪元的事件。最近在波兰首都，中共帮凶袭击大纪元发报人员，并对他进行死亡威胁。5月30日，芝加哥大纪元办公室收到一封装有白色粉末和报道法拉盛事件的大纪元报纸的恐吓信。他说，大纪元这个讲真话的媒体，揭示中共谎言的媒体，成为中共打压的焦点。法拉盛事件看似偶然，实际是中共利用民众的感情，有系统的煽动仇恨。郭女士说，隐瞒地震预测以及人祸造成的生命损失，是中共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共急于转嫁危机，利用人祸造成的悲痛来延续他的政权，趁灾打劫，把仇恨引向法轮功学员。这样一个邪恶政权，如果世人不认清它，将来还会对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代表夏先生详细介绍了在法拉盛事件发生两天前，追查国际公布的中共对海外华人操控与统战全球战略实施的调查报告。追查国际代表彭先生代表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机构，公布了法拉盛事件真相的初步调查报告。彭先生说，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动用特务系统，在中国大陆民间特务、海外特务机构、学生学者联合会、海外侨联会等特务机构，在留学生电子邮件系统、中共海外控制的媒体上、海外侨社的各类场合上，用特务扮演学生、侨民，甚至假扮法轮功的同情者和法轮功学员，大面积造谣，谎称法轮功不赈灾。另外，中共特务还冒充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发消息，并扮演法轮功学员的同情者，在华人社区散布谣言。这次行动也同时在中国大陆民间进行。中共特务在中国大陆各领域散布同样的谣言，构陷法轮功，企图煽动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纽约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易女士详细讲述了最近三个星期来，中共在背后操控和策划部分暴徒在纽约华人居住地法拉盛谩骂、围攻甚至殴打从事退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中共特务在纽约法拉盛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录像。 遭中共暴徒殴打的陈女士说，看到这段录像我很难过，我想到了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那些法轮功学员，想到了被活体摘取器官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在这个自由国家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瞬间聚拢成百上千的人，狂呼乱叫，攻击谩骂，挥舞着红旗，看到一张张充满仇恨的面孔，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陈女士说，过去四年来，我和我先生作为退党中心的义工，运送材料，发资料，并帮助自愿退出中共的人办理退党。朱棣臣呼吁布什总统制止中共在美国国土煽动仇恨。他说，我们的儿子在前线作战，保护国家，可是在我们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陪同母亲来美国国会参加记者会的 John Cutwell 说，看到母亲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殴打，我非常难过，同时也为母亲坚持信仰感到自豪。 Cutwell 说，我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支持他们。我过去一直不明白我妈妈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知道修炼可以使人的身心发生改变。现在我知道了她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她更快乐，更有热情，也变得平和了。 John Cutwell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不久将再次前往伊拉克。 Cutwell 说，指挥部门已经了解了这起事件，他同时还向部队其他部门讲述了法拉盛事件。他说，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美国军团之子司令 Chip Beyer 说，我们通常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出来讲话，但是我们看到陈女士，当她的儿子保卫这个国家，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务们却在攻击她的母亲，这个事件触动了我们，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些特务们袭击的是为国服务的两位英雄的母亲。巴尔斯司令对陈女士说，你是美国英雄，你站出来以美国人的方式维护真理与正义。大华府及纽约人权律师叶宁认为，九平退党确实触动了中共的神经，中共现在已按捺不住，所以攻击法轮功。叶宁说，中共正在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落实非常阴险的计划，发国难财，借地震事件用近十万人的生命来给他营造全国人民凝聚在党中央周围这种轰轰烈烈的假象，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办奥运会达到延长中共统治寿命的目的，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叶宁在纽约法拉盛亲眼见证了那些中共流氓多么疯狂激愤地攻击法轮功学员。他说，我在路过法拉盛图书馆时，看到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和一些遭中共虐杀的同修的照片，非常安静，而街道另一侧是一大群人做出下流的手势。叶宁律师说，中共在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中国同胞，远远高出纳粹头子希特勒在二战中杀害的1200万人。自从1999年以来，人权报告显示已经有超过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长期判刑，10万至15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改营，而他们仅仅是坚持和平的信仰。叶宁说，中共不满足于在中国国内的镇压迫害，还把国家恐怖主义延伸到美国及世界各地，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叶宁律师警告说，如果我们不站出来捍卫人类的自由，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就会为时太晚了。
5月17号以来，中共开始在纽约法拉盛大肆煽动仇恨，雇佣流氓暴徒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发生以来，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加强在街头讲真相的力度，退党服务站也从一个增加到5个。随着善与恶的充分展现，越来越多的人们发出正义之声，表达对法轮功和退党大潮的支持，唾弃中共的暴行。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6月7日，记者在街头遇到居住在皇后区的居民张先生，他来美35年，常到法拉盛的银行办事儿。他说，5月17日那天， 他刚好带着孙子上学，路过法拉盛图书馆，看到一群中国大陆人围着退党中心，有的人手中拿着小五星旗，在那里大喊大叫，还做着下流的手势。他当时感觉这些人是有组织的。由于当时和太太一起，太太怕惹麻烦，就拉着他走了。张先生对这些人的行为很愤慨，他对记者说，为什么偏偏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么多人来闹事？这是中共在幕后策划的。这些人一看就看出这些人从中国大陆来美不久，而且是有组织的。他们或许是无知，或许是求表现，或许是被别人煽动。张先生认为美国是个民主的社会，大家要把眼睛擦亮，耳朵要多听听不同意见。他的朋友中有的是不认同法轮功的，他常常跟他们探讨，后来发现那些人误把中国当中共，误把爱国当作爱中共，民族感情被中共利用，他们是被中共把这些认识混淆了。张先生说，中国人是中共国人还是中国人？那些闹事的人很可怜，他们不知道是在维护中共还是在维护中国。现在此事越来越明朗，在法拉盛，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长期受洗脑，党是我的祖国，党是我的一切，其实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害了他们。有一次他经过，看到围攻的情形，就为法轮功说了两句公道话，结果从人群中有人就踢了他两脚。他认为那些喊着爱国的中共帮凶爱的是中共国，其背后有组织，那人说不定是拿了中领馆好处的。那些人可怜可悲可恨。张先生还表示很敬佩法轮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法拉盛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说，看到中共领事馆策划挑起这次暴力事件，退党中心应该起诉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玉，这样才能让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共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应该起诉他，并在审判他之前下禁止他逃走的法庭令。王先生说，天佑中华，天灭中共，退党中心的义工让人们了解中共在毁坏篡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欺骗人民，他们是让人了解加入共产党没有好处，退党之后不会再与共产党一起去害人。王先生认为，中共是以斗起家的，每一段时间就来一个斗争，使人民之间人与人斗，从而失去了人应有的善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不仅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毁坏了人的文化。人的文化是以人伦、以家庭为主的，中共使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了，这使中共整个失去了道德的行为。后来的中国人就不知道中国人的祖先是怎样的，是刻意的去蒙蔽、毁坏、删改中国的古文化，所以后来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中共是在毁坏中国人的根和中国的文化。他说，因果报应是一定有的，他希望天灭中共越快越好，因为这个时间拉得越长，人民受的灾害就越多。可是关键在于今天人民本身要觉悟，中共横行几十年了，迫害了很多的华人，这个时候人民应该觉醒了，并且起来反对中共恶党。退党中心帮助人民了解中共的真实面目，并启发人民的善念去退党。麦先生看到退党义工在街头发大纪元时报，就拿了一份，并与义工交谈，谈话中讲到近日发生的暴徒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麦先生对那些围攻者的素质低下非常的不屑，他说，法轮功的人很多都是很有水平的，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探讨问题讲的都很有道理，那些围攻者呢，只会骂人，做下流的动作，甚至一些女的和年轻人都做出一些不堪入目的下流手势，令人不齿。一位法轮功学员谈到，刚才有个中共帮凶威胁要杀死这位学员，学员拿出相机给他照相时，他吓跑了。麦先生说，要是我就不是照相，先抓住他，然后报警，这是死亡威胁，他在美国这样干是违法的。 麦先生认识一个参与围攻法轮功学员并被警察抓起来的人，他说自己打电话给那人，怎么样，现在被抓了，被罚款了，你去中领馆找他们给你报销啊，你看他们管不管你，干这种事多傻啊。他前几日还对一些曾参与围攻的人说，看看现在谁赢了，人家法轮功还在，正义还在，你们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